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思想，求你来保守、坚固、赐福，让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在当中能够体会、能够领受、能够在灵里面从你那里有得着。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107篇。诗篇107篇呢，它是诗篇的第五卷的第一篇。诗篇第五卷的第一篇，就是整个诗篇150篇里面分成五卷的。好，那第五卷，那么第五卷呢，这个是一个等于是在当中来思想啊，思想最终当中呢，让我们得着一个属天的智慧啊。所以从第107篇开始，我们在当中要去思想啊，人生人的经历当中呢，特别是属灵属神的人，他们的经历会带给我们啊一些在当中看到属天的智慧，就让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来走信仰的人生。好，所以我们先来读107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
6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所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荒的人得饱美物。那些坐在黑暗中食邑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困锁，
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颅骨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为人诅咒，预示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见证他们的饱受。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一万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的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看见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行移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
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里，他们的地图，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就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知。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引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哀口。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
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抱怨患难愁苦，就减少遣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路之上漂流。他却将蒙本人安置的都是特别平淡，使他的当家数多于羊群。甚至的人看见就欢喜，罪业之辈并身后无缘，凡有智慧力并在这些事上人生有生改变思想也要把它喜爱。
诗篇第五卷，它等于是五卷诗篇里面最后一卷。那么诗篇呢，到了第五卷，它在一开始叫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从第四十三节讲，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所以诗篇第五篇的这个主要的，我们就是凡有智慧的要在一些事情上留心，那些事是什么？什么事？就这个诗篇告诉我们的。好，这个今天读的这个诗篇告诉什么事上留心，然后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好，所以刚才一开始我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诗篇第五卷呢，它的重点在整个在告诉我们，就是属灵人或者属神的人，他们在世上的遭遇跟经历，而且这个经历呢是一方面是人做了什么，最重要是上帝做了什么。那么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留心什么？留心上帝的作为，从上帝的作为去看让我们可以有属天的智慧，明白上帝是怎么行事的。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不是上帝给我们一些条规让我们照着遵行去做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人本身好像不太需要用头脑，对不对？好像上帝你定好的，那我就照规定做。不是，上帝要我们有一个属天的智慧，从这当中去分辨，去理解，去选择。所以属神的人最要紧的就是有一个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讲耶稣是我们的智慧。那这个智慧讲的不是地上的，是讲天上的这个智慧讲三个面向，就是公义、圣洁跟救赎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救赎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救赎。我们要有一种属天的智慧来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跟神的救赎。那今天我们就先从第107篇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在这些属神的人的生命经历当中去得着这个天上的智慧所以我们就要留心看是上帝是在怎么回应他们的。好，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赞美，他说我们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当中我们明白神的圣洁、救赎跟公义这三样呢最重要在我们身上的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所以他后面就会告诉我们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他是美善的，他是美善的。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所招聚来的。那么到了107篇呢，他就讲了我们是蒙神救赎的百姓不是单单拯救的百姓，是救赎的百姓。所以赎、救赎这件事情是一个跟拯救不一样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跟拯救不一样。救赎是把我们从那个苦难中赎回来，赎回来以后我们不再跟以前一样了，我们变成一个新的才是赎拯救是 你是什么样子，救出来还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什么？拯救。赎不是，赎是你原来是一个样，赎回来是变成一个不一样，是一个新的，是一个新的。所以他这里强调的是赎，是一个救赎。那怎么样是新的呢？啊，那赎有一个重点，救赎一定要经过患难，就是我们必须经历一种患难，是我们自己无法面对、无法解决、无法处理的患难，对不对？如果这个患难我们自己苦难，我们自己能做了，那不需要人来赎我们，不需要人来赎我们。如果这样的一个患难跟苦难，人可以帮助我们，也不算赎，对不对？因为那是人的帮助，是不是？赎一定有一个重点，就是要神付代价的，神为我们付代价，那我们才会被赎回来。那那个赎使我们会跟神儿子一样，有神儿子的生命。赎的重点在这里。好，那么接下来这个赞美就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被赎的百姓，被赎的百姓。那被赎，记得赎一定是用对比的话讲，就是你被卖出去的，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付赎金，所以要有人帮你付赎价。好，那么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到三十二节，讲综合讲人生的四种处境，四种苦难的处境，人生四种需要被赎的处境，需要被赎的处境。那么人生四种需要被赎的，需要被赎的处境是什么？就是说在这几个处境当中，我们经历被赎。好，那所以第四到九节是第一个，十到十六节第二个，十七到二十二节第三个，二十三到三十二节第四个。那么这四个处境呢，都是一个人在一个处境当中，然后他们发出了一个呼求。第六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十三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好，十九节有没有看到一样的话？好，然后你再看二十八节有没有一样的话？
有。
所以呢，需要被救赎就是祸患，对我们来讲就是苦难，苦难就是祸患，就是祸患。我们人在这个苦难祸患当中，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找不到帮忙，我们出不来，所以我们只能怎样？哀求耶和华，哀求耶和华。然后上帝怎么做？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生的第一个祸患，苦难。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这是人生第一个处境。人生第一个处境就是在这个世界，这个本来是讲民数记的处境。民数记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对不对？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可是在上帝的引导过程当中，仍然有什么？又饥又渴，没有办法安歇的时候。这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思想哦，对不对？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信主了，我们都一切都顺遂了吗？不是，我们有可能上帝也在引导我们，对不对？可是我们人生还是碰到什么？在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这里从字面的意思是讲以色列人在漂流，从属灵的意思就是讲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我们的心没有安定的居所，又饥又渴，又饥又渴。因为一个是这里叫讲我们的心的处境，我们内心有云柱火柱带领我们，可是我们的心还是有到一个处境，就是什么？我们的需要，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知道吗？好，我们有一个属灵的需要，属灵的需要啊，在圣经里面就用这个饥跟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当中，那么因为我们在旷野，因为我们在旷野，我也跟大家讲了，从属灵来讲，我们是在旷野，知道吗？就从这个世界找不着属灵的供应，没有属灵的供应，所以他们在旷野找不着，不得安歇，不得安歇，然后到最后心里发昏，心里发昏就是你的心灵呢很闷，很沉睡，很沉睡，很沉重，没有力气。所以在这个处境，人能做什么？人能做的只有一样，哀求耶和华。所以当我们哀求神的时候，神就在当中搭救他们，神搭救他们，第一个供应给他们，第一个供应给他们，第二个领他们行走直路，直到可居住的城邑。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啊，人生有一个处境，特别我讲属神的人，属灵人生命中有个处境，就是我们在一个境况，我们的心发昏了，又饥又渴，又饥又渴，得不着安慰，得不着供应，得不着帮助，我们求告神，就是上帝就开始带领我们，救我们，把供应给我们，先给我们一个供应，比如说把天上的玛拿先给他们吃，把磐石出水给他们喝，第二个引导他们走直路，直路圣经的直路就是讲什么？我们的心的路很平坦，我们的心路很平坦，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讲修平主的道，对不对？把心内心这条路修平啊，修平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平稳，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会焦急，不会慌张，不会高高低低，不会担心这个害怕那个，知道吗？然后一直到可居住的城邑，就是让我们可以住了，回到应许之地，就是我们的心就安稳了。这原来是讲以色列人从旷野到迦南地，所以第八节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跟他所行的奇事称赞他。啊，这一节四段的人生的处境都讲，知道吗？第六节一样，第八节一样，你看第八节到十五节是不是一样？二十一节也一样，对不对？二十一节一样，这些节都一样。好，然后再来，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以饱足。所以我刚才讲，这是在讲什么？心，知道吧？所以我刚才说，哎，这里原来是外的，外在的需要，其实这里讲成内在的需要，有没有？原来是在旷野，这是外在的需要哦，渴是真的渴，对不对？饿是真的饿，是不是？然后环境很让人沉闷烦躁，这是外在的，对不对？但是到了第九节，我们看那是什么？内心的，内心的。所以诗篇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圣经讲的以色列的处境是外在的，但上帝要我们看内心，知道吧？所以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所以第一个上帝带领我们的，使我们在当中的一个要紧的是什么？知足，知足，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心在一个处境当中很辛苦，因为我们很痛苦很艰难，因为我们所期待的想要的我们没有办法知足，知道吗？那上帝供应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到一个安稳的地方，然后得到他的供应，我们就从他的供应里面得以知足，得饱美物。知足是要紧的，记得知足加敬虔的心，对不对？知足跟敬虔是一体的两面。 好，所以第一个处境就是人生第一个处境，好，所以我们人都会，好，都会，不是看外貌，是看你内在的心。好，好，第二个处境是第十节到十二节，那些坐在黑暗死印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以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好，这里呢就是讲到我们的心呢被捆绑了，我们的心被捆绑，被铁链，被铜门捆绑。所以十六节说他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们 人心被捆绑、哦啊、人的心被捆绑，外在有外在的原因，对不对、哦、主要是外在的原因。比如说这一段话在新约的应用、哦、新约的应用就是讲到的耶稣来的时候，那么呢，他就像那个光照亮坐在黑暗死地里的人，知道吗、哦、这个耶稣来了，那么呢啊，圣经就用这个来讲、哦、来讲耶稣来的时候那么应验的话，这个是在啊这个路加福音讲的，我们用这个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路加福音呢。你看路加福音，那么呢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这样讲，在第一章、哦、第七十九节，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九节的时候，你看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怎样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什么平安的路上。所以我们人的心呢被捆绑，没有平安，知道吧，我们的心被捆绑没有平安，我们的心被捆绑没有平安。所以这里就是讲黑暗死印里的人就是什么，我们先被捆绑被拘锁，而且这个捆绑我们脱离不了，因为它是铁链跟铜栓，知道吗，铜门、哦、就是说这个非常坚固的捆绑，非常坚固的捆绑。好，这是人心的第二种处境，知道吗、哦、坚固的被捆绑，这个捆绑也就是没有自由，知道吗，没有自由，没有平安、哦、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哦、那么呢怎么样能够得平安得释放。 他说为什么会没有平安，因为我们离开上帝的话，离开上帝的旨意、哦、那这本来是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这一个士师的时代、哦、他们呢的处境、哦、但也是讲到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处境，犹太人的处境在罗马人底下没有平安、哦、信仰没有自由、哦、很受逼迫，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轻看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在那里，但是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是软弱的，知道吗，我们是软弱的，所以违背了，违背了以后呢，十二节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住。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的心服下来，知道吗，服下来、哦、服下来就是让我们的心停下来，不要再动，不要再照自己的意思动，不要再乱跑，所以他就用劳苦把我们捆锁在那里，捆绑在那里，好像关监牢一样关在那里，这样了解、哦，好，所以呢，第十三节我们怎么样，他们在苦难中哀求，在祸患中上帝拯救我们。好，十四节他从黑暗死印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所以我们就怎样得自由了，得释放了，得自由得释放，得自由得释放。那么呢，所以这是神的慈爱，这是神行的奇事，因为他把我们内心的捆锁给怎样打破了，打断了。所以你看 第一个讲了人的心在旷野又饥又渴发昏，对不对？无法安歇。第二个讲到人的心在监牢里，知道吗？像被许多的捆锁捆住，很苦住，很辛苦， 很重的担子压着，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在讲人心的处境，人心的处境。那么神的救赎是什么？所以我刚才提的救赎一定是从这个处境中出来以后，我们就不再一样，知道吗？不再一样。好，所以基督徒不是人以为你凡事顺利，知道吗？在凡事顺利也有上帝给我们一些处境，让我们极为艰难，极为艰难。好，这是第二个处境。第三个处境是什么？遗忘人因自己的过犯罪孽受苦楚，厌恶各样食物，临近死门。第三个处境呢，是讲到一个处境，我们需要被医治的处境。第二十节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这个处境呢，讲到人的处境是什么啊？是一个罪，一个罪的处境，很像病的处境一样，生病一样，人在被罪捆绑的处境，被罪捆绑的处境。我们因自己的过犯跟罪孽，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处境当中出不来，出不来。有些时候一个人知道自己做错了，对不对？可是也不一定出得来，因为犯罪以后有很多犯罪后的后果，对不对？那你怎么面对那个后果？怎么从后果中出来？怎么处理罪带来的影响？是不是等等，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事，这样理解吗？所以比如说大卫犯罪了，然后他说上帝说好，你的罪赦免了，好，那么他是不是都没事了？没有啊，对不对？接下来百姓怎么看他？家里人怎么看他？对不对？然后这些军士们怎么看他？对不对？因为他等于是对不起他的军人，对不对？对不起他的百姓。其实有很多处境，在人在罪的过犯罪孽当中出不来，知道吧？虽然我们说认罪悔改神赦免了，但是呢，罪的后果呢，罪的影响呢，你的心可以就这样平静安稳吗？是不是？所以第十七节十八节让人觉得厌恶各样食物，临近死门，就好像你跟死怎样，你觉得不想活，知道吗？也不想吃的，所以这个就是人生的第三个处境，就是被我们的罪孽过犯抓住，抓住。虽然我们认罪悔改的，还是被抓住，抓住。那么有一些人就是有一种好像犯错的认罪悔改的再犯错，再认罪悔改再犯错，也是这种处境，知道吗？因为他是怎样，他是被他绑住，被他绑住，被他绑住，像上瘾一样被他捆绑住。所以呢他觉得活得很辛苦，很痛苦，所以在苦难中，十九节他们就求告耶和华，神就在患难中拯救他们。重要的是医治，医治就是赦免以后，神的赦免跟人的赦免不一样，知道吗？因为人只能说好，那我不再追究你的罪，对不对？可是人没有办法医治的，知道吗？我们是一个从罪从死到活是需要上帝的医治，所以圣经里面讲诗篇五十三篇讲，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对不对？就是那个罪要有一个惩罚，那个惩罚归在谁的身上？耶稣身上。所以我们的心就得了什么？医治。我们不再控告，被控告，我们不再被定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了什么？赦免。而这个赎价 是耶稣帮我们怎样护的。所以这里圣经用这个医治这个字来讲，医治这个字来讲，让我们从死变成一个活的人，从死变成一个活。所以第21节跟前面15节跟第8节一样，人因耶和华的慈爱，他向我们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所以22节我们就用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就上帝怎么样赦免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人，一个活的人。所以这是人生第三种处境，第三种处境。所以一个在旷野中漂流，一个在监狱中被捆锁，一个在罪当中，像一个病得快死的人一样，知道吗？好，这人生的生命的我们人心的第三种处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处境。好，那么第四个处境呢，是23节开始，这里告诉我们，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好，这种处境呢，是人生的一个处境。人活在这个世上呢，那么呢，在走人的路的时候，圣经用这个比喻非常好，你知道吗？人生在世上好像在大海当中坐船，了解吗？有些时候风平浪静，有些时候什么狂风暴雨，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你的船好像上到高天，有些时候又下到什么低谷。圣经用这个讲人生，人生就活在一个海面海上，知道吗？这样船走在这个海面上，了解吗？意思就是人很渺小，人能掌控的非常渺小，这个环境的变化，我们能够面对的环境的变化，我们都是被带着走，我们被带着走。所以他用这个来讲，我们好像在海上坐船，在大海中经理事务。你想想看，做生意的人应当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你都想好了你就去做生意，是不是？但都照你的意思吗？你投资股票，你看股票就晓得，对不对？这个好像在海中坐船，知道吗？本来看起来风平浪静，突然呢乌云密布，狂风暴雨，对不对？然后一下子高一下子低。我很喜欢圣经这样描述，知道吗？人生呢，人生就是这样，就是第四种处境。人生第四种处境是这样，你说都平坦吗？不是，他不是走平路，不是，用得很贴切。你就是一艘船，你在船上，就在海里面，知道吗？对不对？不是你看来平，它就一直平，它也可以在这里。你看，也有狂风，也有海浪，也有上到天空，下到海底，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有没有？其实人生是这样，有顺境的时候，有逆境的时候。那这里形容的非常贴切，什么时候我们会呼求神？东倒西歪的时候，知道吗？我们站不住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好像船遇见海难的人一样，无法可施。他说，我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了，我们没有办法了，处境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吗？没有办法，我们本来在掌这个船，对不对？可是现在没办法，环境的艰难让你大到一个你没有办法。但他说这也没有，这还是上帝的作为，知道吗？是神的作为，深海中行的事。所以人生啊，人实在很渺小，这样知道吧？人第四个处境就像什么，我们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就像大海中，你就坐在一艘船上，你在那里， 然后呢，然后呢，你可以平静安稳度过各样的风浪嘛。所以困难中怎么办？求告耶和华，他就把我们领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平静，他就引导我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上帝让我们带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所以人生，哇，人生处境，这是第四样要紧的处境，就是第四样要紧的处境，我们面对我们的目标，我们往这个目标努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一艘船在海上走，一艘船在海上走，知道吗？好，我们面对目标努力的时候，我们就像一艘船，我们都有目标，那么呢，我们就在海上面行，知道吗？你真的风平浪静过去吗？难说，这个过程很可能是狂风暴雨，很可能在当中非常艰难，很可能你落到一个处境，你无智慧可施，知道吗？没有智慧，不是没有智慧哦，是我们的智慧怎样，没有办法了。好，四个处境，所以107篇啊，相当重要的一个诗篇，知道吗？因为他讲人生的四个处境，好，一个是在旷野，一个是在监狱，一个是病得在罪里面快死了，一个就是什么，在茫茫的大海中望着目标，那我们没有把握，很多艰难。好，记得这都是我们内心的处境，内心的处境。好，然后最后还是一样，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所行的奇事称赞他。好，32节不一样，愿他们在名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名是一般百姓，长老是名当中尊贵的，都是赞美神。好，所以这里就是讲我们人的一生啊，上帝救赎我们出来，使我们经历他慈爱的跟奇妙的作为，好让我们的心怎样得知足啊，得自由啊，能够称谢他，能够赞美他啊，我们的心要能够在当中啊，能够得知足啊，能够在当中得自由，不被捆锁，可以在当中能够真的感谢，感谢因所遭遇的感谢，最后因所遭遇的怎样赞美，尊崇神。好，所以上帝用意在这里。接下来他把那些作为用下面这几节33节开始来描写上帝的作为是什么。第一个，他使江河变旷野，水泉变干渴，回地变碱地。好，那第一个，江河变旷野，水泉变干渴，回地变碱地，都因这居民的罪恶。也就是说，我们活在的一个处境是艰难的，这个艰难都是因为人罪的缘故。我们在世界很艰难，本来是江河，现在变成旷野了，本来是有水泉，现在变成什么？干渴。本来是很肥美的田地，现在变成什么？碱地，就是东西长不起来。哦，所以人的罪，那么造成我们的整个处境，我们内心的处境非常艰难，知道吗？哦，再来，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建城邑，种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牲畜多。哦，那么呢？所以第一个，上帝呢，先使人的心，使人的心，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处境当中呢，他却把人的心带到可安歇的地方。36节，饥饿，可你也可以在当中安歇，建造城邑，可以在当中得享你所做的功。38节，可以蒙福，生养众多，牲畜也不减少。所以上帝可以在当中使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变成一个蒙福的处境。再来， 他们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辱，在荒废无地之地漂流，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那么正直人欢喜。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断的经历一个处境，从死到生，从死到生，暴虐患难愁苦，这个死，对不对？然后他卑下，这是死，但是他把我们安置在高处，然后苦难脱离苦难，家属多如羊群，让我们的心欢喜。所以呢，这里他把上帝过做的这些事情用一个这些话来讲，就是什么？上帝这样做就是让我们经历死到生，知道吗？死到生就是救赎，救赎。好，我们经历的死，然后经历的生。好，所以呢，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慈爱。好，这个慈爱呢，很有意思，不是让我们一直在风平浪静的当中，不是一直在风平浪静当中，知道吗？而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去经历一个患难跟苦楚，死的处境，然后上帝再用他奇妙的作为，使我们从死而复活，知道吧？因为这些都要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是使我们蒙苦的，是使我们蒙苦的。所以无论是患难愁苦卑下，这些都是为了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心去经历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所以圣经里面很要紧的，苦难的时候你才明白上帝的慈爱，知道吗？这就是约伯记要讲的，约伯记要讲的，你在苦难中才会认识真正的自己，认识真正的自己，然后也真的认识上帝的什么慈爱。因为这样说，我们常常高估自己，高估自己，对不对？人很容易高估自己，甚至我们认为我们估得蛮合理的，知道吗？彼得也讲，我总不能不认你啊，这蛮合理的，对不对？我跟你三年半，我怎么会就不认你，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真的是软弱。好，所以诗篇107篇我们整理一下，我们怎么样从人生的处境当中，那么经历上帝的作为，让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好，所以最后一节讲，我们要有一种智慧，在上帝 给我们的事情上头留心，然后思想神的慈爱。所以呢，这里也提醒我们，不要因为经历患难苦难挫折等等，就以为神的慈爱离开，知道吗？神的慈爱没有离开，知道吗？他只是在当中要带领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体会他后面要做的，体会他后面要做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从死到生，那么就是救赎，把我们赎出来。好，所以这个诗篇就是记得神是善的，神是慈爱的。好，所以人生的是个人的心是个处境，是个艰难的处境，一个是在旷野，旷野，一个是在监狱，一个是在罪当中病得快死，一个人生像在大海上行船一样。所以用这四个处境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属神的人不要担心跟害怕，因为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搭救我们，领我们走直路到可安居的城邑，用美物使我们知足，把我们从监狱中带领出来，用慈爱向我们显明， 引导我们到所愿意去的海口，海口。最后我们到达那个目的地，到达那个目的地。好，这是诗篇一百零七篇。
你哥，我想问一下，那个，比如说有我们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遭遇，那有一些可能是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对，
就是一些困境，一些比如说家人的伤病啊，或者是意外啊这样的，那些我们就会怀疑神真的是在一直在呵护着我们，就是只是我们碰到一些的这样的问题。
是，
那可是有一些是可能是自己造成的，
是，
比如说刚才你举例股票这样子，
对，
我很贪婪，我就用很多的钱去想赚很多的钱，
对，
那结果呢就输光光了这样子。
是，
那种的话，你就人就会不会怀疑，哎，神理不理我这样子，是我自己造成的，那神还顾我吗？
对，
会不会有这种的怀疑？
对，会，所以不是自己造成的，比较上被抓起来关到监狱，对不对？好，那么自己造成的比较像病得快死的人，对不对？其实都有，但是属神的人是这样，神的慈爱是这样，无论是别人使我们这样，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这样，只要我们回转求告神，上帝的慈爱就临到我。所以这也帮助我们对人总是不失去盼望，要不然我们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家人，哎呀，总觉得对他没有盼望了，对不对？但我们还是为他祷告，因为相信上帝的慈爱啊，或许有一天上帝的怜悯就临到他。但这边人生人就是这样，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上帝真爱我们，但他不会任凭我们，不会任凭我们。所以有我们自己造成，有别人造成，有大环境造成，都有可能。好，所以我们放在心上，就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就是祷告神，然后相信他会有作为，知道吗？相信上帝会有作为，怎么做我们真的有些时候实在不知道。好。